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比尼。马卡比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聊服务业的一个话题。据媒体报道，日本服务业为不喜爱闲聊的顾客提供了更多无对话选择，像美发、出租车服务，还有零售店、餐馆等行业都出现了无声服务的模式。顾客可以选择通过手势、书面消息或者是手机 APP 与服务员或者司机交流。比如说在东京有一家美发沙龙，在这里呢，顾客可以选择三种方式来跟店员进行交流：正常交谈、少量交谈或者是无交谈，任选。啊，这个美发沙龙的老板表示，他是从10年之前了解到英国有类似的服务，然后他也就开始了这样的无声服务。最初还以为会选择这种服务的主要是那些比较内向或者是不善言谈的人，后来渐渐发现，有些人其实只是偶尔想要过一天安静的生活，所以他会选择这种无声服务的模式。看到这个新闻，你们二位有什么想法？比如你们自己如果去理发或者是打车或者是吃饭的时候，你们会去跟服务员或者司机聊天吗？如果有这样的无声服务，你会不会选？
我听了我就笑起来，一直笑的，就是因为想要把这个服务带到泰国来。
啊，是吗？你觉得很需要是吗？
因为我感觉泰国人太热情了，有的时候太热情都感觉有点，哎呀，我好累，我不想回你那种感觉。
我不想跟你聊天，你非要热情的招呼我是吗？
因为其实说到剪头发嘛，坐车其实就是一个你选择就是避开世界社会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
哦，是吗？你剪头的时候就希望自己一个人静静的放空一会儿，是吗？
我们也还有按摩，按摩、剪头发、做美发，还有那个坐车的时候，就希望不要问太多，因为我之前就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经常去按摩嘛。那些按摩师他可能就是比较热情一点，想要让你就轻松，然后就告诉你这个应该要注意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只有那么短短一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想在那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充分的去休息。但是他一直问东问西，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剪头发也是，在剪头发的过程当中，个人感觉剪头发是一种疗愈的方式，因为听到那种滋滋滋的那个声音，就感觉好像是你很放松，它就是有一种声波的感觉。然后就感觉，每一次我滋滋听到那个滋滋，一开始我就想睡觉，真的。然后
结果有人要跟你聊天，
对。然后我本来想睡一会儿，但是他的滋滋就开始说话了，我就感觉我想安静一下。甚至有的时候坐车的时候，我就明明就是要坐到后排，后座的话，那就是说我想要有自己的一个世界，我要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司机就不断的开始聊了，聊东聊西，最后感觉本来我坐车可能就30-40分钟，我想在车上休息一会儿，结果呢要听很多话，要回很多话，感觉很累。
哎呀，太好玩了。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我就按一下。全程都不要说话。
要是额外收费，你会不会选这个服务？是需要收也可以是吗？也能接受？
可以，我愿意接受。
哎呀，这个彭文斌看是多么需要一个安静的被服务的空间啊。米兰，你呢？你觉得如何？
这个服务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像你刚才前面所说的，其实有一些人是很内向的，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也是外向的，但是呢可能整个一天一直在上班，非常的累，他就是想静一静， 所以他可能需要这个，他有这方面的诉求。
对、
但是我一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说话的，所以我就可能不会选择这个服务的。
你们两个，
我前段时间，我前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嘛，然后呢，我打的那辆车刚好有人给我打电话。他还这一下子知道我会中文了啊！你会中文，然后开始聊起来了。这样一来，
就一路聊、那个、是吧？
一路聊，但是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因为为什么呢？啊，我发现了，我每次跟他们聊啊，我有很多的一些收获，他们能够让你知道很多、啊，比如说他可能是北京本地人，他就会跟你说，哎呀，咱们北京这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又怎么样、
嗯、
啊，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一样的，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跟他们聊、
嗯、
啊，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了，他说他每次去做比如说调研的时候，他第一个可能就是能够去采访的是司机，但是他没有安排这个采访、
嗯、
因为司机他主动的会跟你分享很多的一些内容、哦、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跟他们聊，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服务放在这个出租车里面啊，米莱虽然不聊
米莱永远不需要安静的空间是吧，
米莱永远不需要，
永远是需要跟人处在一个交流互动的一个状态的是吧，
对对、嗯、所以这个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个人的需求、
这个、
确实是，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日本的服务业里面提供给大家这样的无声服务的选择，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人的多元化的需求，你比如说在这里我们三个人当中，至少你们两个人的需求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提供多项的选择，你可以选跟店员热情的互动，你也可以选我想安静，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服务业更加精准提供服务的一种新的模式是吧，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确实，你像彭文斌刚才说想带到泰国去，可能泰国之前没有，我觉得在我们国内我也没有看到过有主动提供这种服务选项的一些地方，在我们的传统或者说习惯性的这个概念里面，服务别人就是需要热情，热情是代表一种好的服务、
啊、
那怎么叫热情啊，你一句话都不说人家会觉得你热情吗，肯定不会吧，对吗，很习以为常的就是觉得我要热情的跟顾客对话、哎、招呼你，甚至还要跟你拉家常，这个是代表一种好的服务，
这点就是嘛，因为我们在传统的那种服务行业里面的话，其实在跟你互动跟你沟通的时候就表示我非常的热情，
对，
我非常的愿意的去招待你，就是说你上来的时候不能沉默冷静的那、
嗯、
就是冷漠的那种对待你，如果太冷漠了的话就怕你投诉、
嗯、怕投诉
是有这样的想法、
嗯、
然后呢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太热情了，但是你可能没有太注意客人顾客的那种、
嗯
状态，
就是说
你
的热情其实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是吧，顾客人家可能并不需要你这么热情，但
是
你
所以
没有发现，
对啊，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工具来帮忙的话、
嗯、
也是双方也不伤感情、
嗯、
那因为如果他一直在很热情的来跟你说话，那你不回话然后你觉得就拒绝他，就是很无情的去拒绝他、
嗯、
就会很伤感情的。
所以你每次其实都是忍了是吗？被迫热情的回应是吧，哎，那你觉得无声服务在泰国现在你觉得会有市场吗？会有多少人会需要这样的，
我觉得会有市场，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工作很忙或者你就是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嗯、
你也想要自己安安静静的，所以有一点选择，这样的话我也不会伤你的感情，我也表示尊重你、
嗯、
就是说我不想打断你，那我就先跟你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人聊天说话、
嗯、对，提前说一下哈。嗯，你们觉得这个顾客的需求跟文化习惯有没有关系，还是说仅仅是因为生活节奏快或者是人们会遇到烦心的事情会需要这个，
自己啊，我自己是觉得是跟文化有关的啊。如果你到津巴布韦去，你会发现你走在街头上，陌生人直接跟你说哈喽你好，
嗯，
所以他主动的去跟你交流，所以这个你都不是在一个店里面，是他需要给你提供服务，
嗯，
他就看到你，然后他就觉得诶 你一个人在那儿啊，我得跟你交流一下
啊，怕你孤单，所以我要跟你交流一下，是吗？
我要跟你交流一下，
嗯
啊，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我们津巴布人觉得就是这种是很礼貌的一个做法，
对。
但是可能其他人会觉得你这样一来的话不礼貌，你看到你不认识的人，你跟他打个招呼，不是影响别人。但是我们觉得，你看到一个人在那儿。礼貌的一个做法是跟他去打个招呼啊，您好，我是米莱，我是在这儿，我是一个津巴布人呐 啊，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在这儿干什么？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对话，
哦、还要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对，啊，会问这些问题，会问。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比如说理发店里面。不可能出现这种无声的服务，
嗯
啊，因为我们的文化里边就是这样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就是你说，如果在津巴布韦，就是即便是陌生人，人们也会非常热情的互相聊天交流什么的。但是人总会有低落的时候，就像彭文斌说，我今天就是不想说话，那他会去怎么应对这种过分热情的一个交流呢？嗯，那你们的文化里面是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
你情绪低落，
或者我就想安静一下，今天我就累了，
我们一般的处理方式，我是说从津巴布我自己所体验过的这种津巴布的传统文化
啊，
我的情绪低落的时候，我的解决办法是找别人去聊天
啊，就是你反而会主动去跟那个理发师聊天，
我就是要
就
是
这样的，
走出这个陷阱
啊，
我有办法，
我
找几个朋友，我跟他聊一下。然后马上我就好起来了。
你觉得你能代表就是很多津巴布韦人吗？还是你个人的性格？
我觉得我是能代表，
是吧？真有意思。所以你看，这就是文化差异哈。我觉得我的想象当中，我如果情绪低落，我也可能需要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儿。彭文斌可能也是这样的，对吧？但是对于一个津巴布韦人来说，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不要自己一个人待着。哎，我要融入到集体里面去，我要融入到周围的世界里面去，我才能够重新快乐起来。
嗯，
啊，这是文化差异。所以无声服务绝对不可能在津巴布韦有市场。
对，没有市场，没有市场。
我觉得因为主要是整个社会环境的生活速度，还有一些生活的节奏，就是进步的很快，然后速度非常快，所以让很多人就是在。很忙当中就是想要找一个可以休息可以那个悠闲的时间，那
对，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压力，所以他们选择就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就是给自己充电，或甚至有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说因为可能手机还有社交媒体让人变得越来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沉浸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面，
是的，一直沉浸在那种环境里面，然后沉溺于手机啊，或者自己的想要去怎么讲呢，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可控的交流状态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我可以自己选择，
对，
自己控制的，跟周围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有接触，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无声服务你们怎么看它带来的一种影响吧，积极的一面，我可以说它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让不想说话的人可以有这个无声服务，同时也可以享受这个服务。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本来已经非常之多的沉浸在这个无声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了，如果还去更多的鼓励这种无声服务的出现，那会不会啊，这种模式会不会导致人们更加减少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呢？
对，更加陌生了。
会吗？你
们
觉得？
我以前从有手机、有社交媒体、社交网络，都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发现出现了。那有很多，就比如说跟朋友去吃饭，大家是一个人拿一只手机，或者跟家人吃饭，每个人都拿自己手机，爸爸拿一个，妈妈拿一个，孩子拿一个，
无声聚餐。
对，就是无声。但最后跟朋友聚餐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所有的人的手机都把它收起来，然后我们先好好吃一顿饭，面对面的聊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 方式，
对吧？就是心理上又反而又回到想要跟周围的人去交流的这个需求了，
对，
是吧？
那我觉得它也是分不同的层面、
嗯、
如果是你是一种就朋友很多或者有比较知己的朋友的话、
嗯、
那你会自然而然的是放下你那些手机啊社交媒体啊、嗯、什么的、啊、
我觉得彭文斌说的非常有道理，他前面讲的这个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你沉浸在这个无声的这个环境里面，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的我们可能还需要鼓励人们要对话，要不然的话我们以后呢可能就是你自己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就是什么时候提供无声服务，在什么场合提供无声服务，哪一些行业提供无声服务的，
嗯、
啊，对吧？就比如说那种他彭文斌，比如说剪头发呀，你可能需要你剪头发的时候，那可能你安静待在那剪，但是我自己是，反正我如果让我选。我自己我已经说过了、
嗯、
我是会选有声服务、
嗯、
但是
多多的交流的服务是吧，
多多
话痨模式。
但是我刚才在思考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啊、
嗯、
随着这种全球化的这个浪潮啊，我们比如说在某一个国家迎来了其他的从国外来的这个人来、
嗯
旅游也好，现在不是中国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嗯，
你从国外跑到中国来，然后你到中国发现了，哎，我不会中文，有些地方是有英语的服务，但是有些地方可能你到了一个农村里面，可能他们没有这些，
嗯，
那么如果这些地方是有无声服务，对吧？可能对你来说，你就可以避免这种语言的障碍。
哦，
所以他从这个点来说，他是有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冲着去解决某一些问题，而不是为了简单的去提供这个无声服务。
嗯，你觉得无声服务可以提供更多的技术上的支持，可以帮助一些语言障碍的人，或者是有比如说他说话不方便的人，给他们提供这些便利是吗？
对对对，应该是为了去提供这些便利啊去发展无声服务、
嗯、
应该为了去能够促进这种科技的进步 啊、
嗯、
啊去发展无声服务。你会发现了，如果我们是为了去发展这些东西，它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啊减少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我觉得我们如果是冲着这个方向走，可能是后面我们有一些矛盾了。
嗯，
我们一会儿又要开始说，哎呀，现在这个社会有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病了，我们要
太沉默了，对吧？是，我也是，
对，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我觉得方向一定要找正确的方向了、
嗯。
为什么要去发展这个无声服务？
嗯
啊，谁需要啊？因为可能一些企业他们需要啊。
嗯
啊，我提供无声服务，以后我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在这个店里面，因为你说的无声服务啊，
嗯，
我给你提供机器人，
嗯，
提供这个无声服务，好了，所以对他来说，他就可以减少这个成本了，以后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说，这个目前看到的媒体报道的这些无声服务啊，就是不说话，然后通过手势、笔画，然后通过书面消息。啊，在纸上写或者在手机上面来进行交流，我觉得也有点怪。就是你明明是可以说话的、嗯，你非不说话，然后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交流，好像有点为了无声而无声的这种感觉，是吧？但是像米莱说的，我是基于你的需要，我给你提供这个无声服务，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加分的一个服务，对吧？说到底，你服务来这里消费的一个顾客，为的是要让他满意。对吗？
嗯，
就是基于他的需求，我给你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怎么样让他满意，并不一定只是不说话提供这一个选项。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会不会认同哈？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最高明的服务其实是有眼力劲儿的服务，就是你什么时候热情的招待对方，什么时候你懂得适时的安静，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服务，不是说你热情的说话话痨，或者是你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的做事情，这个两个都不算是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服务就是看出顾客需要什么、嗯、然后善解人意的 给他需要的。
对，我非常的同意，因为你应该要观察一下，你就既然要服务了的话，那你懂得去观察客户的话的表情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啊很感动，因为他知道我说哎，他好像是我朋友一样，朋友也不是无时无刻的不说话或者说话的那种，也会有这样就很体贴的那种感觉嘛。
对，没错。
看到你累了，那就让你休息一下。好，看到你想说话了，就跟你说两句。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服务，我觉得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交流过关于服务业的这个话题，说能够做服务行业的人，其实都是很聪明的人。是吧，都是有眼力劲儿，能够为别人着想的人，所以服务行业其实是一份需要非常高的情商的一个工作。
对，就像帮你要不要帮你夹菜，要不要帮你下菜，这个有的时候也是要自己去参观和拿捏。
对，是这样的啊，而且更不用说有的无声服务还是需要花很多的钱。我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媒体里面报道说，有一家出租车公司推出一项安全沉默乘车服务，但是费用特别高，额外收费5500日元，也就是合人民币250块钱左右。所以这项服务自从推出以后没有收到任何预定。就是什么样才是消费者觉得值的服务，并不一定只有是有声或者是无声，其实更多的是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出发，提供给他们恰当的服务。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服务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卡斯我的卡。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基诺健的提诺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